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所以重点是叫他遵守神给他们的律法。第八节继续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所以他打了大胜仗之后做的一件事情，把神的话刻在石头上，又念一遍，大人孩子所有的人都让他们能够听到神的话语。再请你继续往下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就差不多那时候他们所有的仗都打完了，他们在北方也打了一个大胜仗之后，圣经这样子记载说，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所以你看，在中间有个传承，一个传下来，一个承下去，中间没有断哈。说神怎么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而摩西他就照样吩咐约书亚，而约书亚他就照样去做。然后又强调说，神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不是摩西，是约书亚没有一件不照着去行的。就这话传下来了，而且说下一代接着去做了，这是他们得胜主要的关键。请你再跳到23章，这个时候讲的是约书亚他已经老了，他在将死之前就把这些以色列人的领袖叫到他面前，就把他的遗言讲给他们听，嘱咐他们。他一开始的时候讲的主要的一句话，其实就是当年他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向他所说的那句话，他现在又讲给以色列人的领袖听。第23章第6节，你看约书亚对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他到临终的时候嘱咐他们还是一样，就是说你们要听神的话。最后一章第24章，约书亚在临终之前最后一次，也是第二次召聚他们，讲完之后就做了一件事情，就立了一个石头哈，在石立一个石头，把神的律法上写的神的话写在律法书上，又立一个石头做一个纪念。请你们看24章的26节哈，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哈，等等哈。就他临终的时候做的一件事情，还是说叫他们记得神的话。那这其实是约书亚记在整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看那些历史的记载，说他怎么去打仗，那些反而是次要的，因为他在整本书24章里面他们占的那个分量并不多。而他一直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他们是靠着听神的话，然后才得到这些产业，得到这些地。那同样的道理也是用在今天啊，神已经给下了他的话语，如果你心里是信服神的，你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是可信的，那你去照着去做，那神会祝福你的生活，就好像约书亚他们时代的人一样啊，到了应许之地还是要打仗，那你听神的话，你就会打赢这些战争哈。第十三章开始啊，有些人读到第13章开始就觉得很烦，因为讲的就是这个产业的分配，什么什么支派得到什么什么城什么地，然后讲了一大堆名字，看了半天也不晓得它是什么地方，所以连的好几章就讲的是这些。那如果你们都耐着心把它都读完了，那恭喜你们那不容易能够耐心把它都读完。那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啊，这一部分其实很重要，你看起来说很烦啊，琐琐碎碎，这有什么重要？其实他传达这两个意思啊，就那个产业的分配啊，那个一直要到真的是分配到的时候，那神的应许才落实下来，这是第一点。就是光是去打胜仗了，名义上占领那个地，但是实际上没有说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分到自己的地，然后他们支派的人走到那个地方去住在那里面，他就还没有说实际上说把这个应许落实下来，没有实际得到。那一直要到他们一个支派都分开来了，到自己的地方住下来，他们才得到神的应许。 换句话说，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也是有很多的应许。那意识到你自己个人，你把它个人化，分配给你的，你自己去占据了，住下来，那才是属于你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你看他这个 section 是怎么开始的，就第十三章的第一节，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话。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然后下面就讲了一连串那些未得之地哈。那这些未得之地最主要的，一开始讲那个非利士地，就是沿海，就那非利士地里面有五个主要的城市哈。首先那个一个大城叫做那个加萨，那到今天这个名字还保留，对不对？叫这个 Gaza Strip， 就是当初的非利士地。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 Palestine 啊？它原来名字就是 Philistine， 就是说非利士人的地，这是因为非利士人在这个各族当中最出名，所以那个时候把整个的巴勒斯坦地方其实是叫做 Philistine。但是慢慢历史的演变的话，现在发音变成是 Palestine， 就是巴勒斯坦，那其实指的是这个非利士人。而一直到今天这个 Gaza Strip 这个非利士人沿海的这个地的话，其实还不是说完全属于那个以色列人。那这是一个未得之地。神跟约书亚讲这些话，就是告诉他说，在你们所占领的这些地里面，中间还有很多是未得之地，是你们没有实际上去得到的。但是神又告诉他说，虽然还没有实际得到，你们还是去分配。就是说他们分配那个到的那些地当中，其实有些哈，好比说犹大支派他分到这些地，他其实他地里面说啊，这一小块这个人占据，那一小块那个人占据，他没有实际得到。那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他分配地的时候，是把那个责任也分配出去了。所以每一个支派各有各的责任啊，你的地里面有这些外族人还没有赶出去，那分之后就是你自己的责任，你要靠着神的力量把他们赶出去。当初是一个总体的责任，是啊，约书亚带着你们打仗，什么事情你们怎么只要看约书亚就好了。约书亚说攻这个就攻这个，打那个就打那个。现在约书亚说我要走了，把地分给你们，然后每个支派自己去打自己的仗，就把那个责任也分配出去了。所以这个 section 呢，其实讲的就是说那个应许落实了，而责任也分配出去了。到了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那以色列人在这个承担这个责任方面，他们失败了。就讲的就是说，那国家为什么会陷入混乱呢？啊，当初约书亚在的时候，他们可以凭着信心听神的话打胜仗。可是，一分配失去，分配出去之后，很多支派哈，他们就失去了这股能力哈，不信任神。好，第十三章开始讲的这些呢。一开始他们其实说的是把已经分配过的，就是在河东的两个支派的地重新又讲了一遍。我其实是准备了几张地图，但是这个地图看起来不太清楚，就算了。这分配的时候，圣经一开始讲的是河东那两个半支派所分配到的地啊。那个流变它就是在比较南边的啊，如果你们脑子里有个地图上的概念的话，你知道说这个巴勒斯坦呢，在北边有个小的湖叫做加利利湖，那南边有个大的湖叫做沿海，或者说叫死海，而这两个湖之间的话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啊。这个流变呢，就是在那个死海它的东边啊，不是在西边，是在东边的那一带。然后加德是在流变的上面一点，北边的。那你们会记得一个名字叫基列啊，你在读那个旧约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这个字基列地哈。那在分配的时候是加德得到这块地，但是后来他们混了，就马拿西跟加德常常也都混在一起，叫做基列哈。另外第二个常见的地名是巴山哈，所以那个是马拿西半个支派得到的，那巴山就是更北边一点。这所有的讲到地方都是在约旦河的东边，不是西边哈。但神给他们的应许是西边的地，不是东边的地哈。这些是他们自己要来的，不是神的心意，但是他们somehow他们还是得着了。约书亚记主要是讲的说分配在西边的地哈。有一段圣经要请大家看一下，请你们看第 第十三章哈。第十三章第十四节哈，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与耶和华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然后再请你跳到第三十三节哈，十三章三十三节，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换句话说，分地的时候没有分给利未人啊，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生活由神直接负责。然后其中有一部分是借着以色列人献的那个火祭，就是他每次来献祭的时候，那个祭肉有一部分就是给了利未人啊。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十二个支派少了一个支派吗？那到时候分地的时候是十一个支派在分呢，还是十二个支派？是，请大家看第十四章的第四节，蛮重要的，请你们看一下，这样会使你们在观念上比较清楚一点。十四章的第四节说，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啊，就是约瑟后来他蒙福，他得到的是 double portion， 他一个家族他得到了两份啊，就是马拿西跟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后来给了他们48座的城哈，这些城都是很小的地方哈，在整个的迦南地那个面积来算的话不到1%，但是给那个利未人呢就有些地方住。而且你们看到利未人他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他是分布在整个以色列人的领域当中哈。好，这样子我们有点清楚的那个概念哈。好的，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他们征服迦南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他们从过约旦河然后到分地啊，这个之间他们大概花了多少的时间来攻打迦南？请你们看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第十八节哈，第十一章十八节这样说，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啊，征战许多，但是没有说多少年哈。那还好，我们从加勒的身上就看出了，就可以知道说多少年。那请你们看一下加勒他讲他自己一生的一些遭遇哈，第十四章的第六节哈。第六节开始就是讲这个犹大人加勒到约书亚那里说啊，当初啊在加底斯巴尼亚啊，耶和华打发我们去那个窥探那个地嘛等等哈。所以你们看第七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是我正40岁。那他现在几岁呢？他现在85岁哈。所以你看第十节哈，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使我存活这45年啊。这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了现今我85岁，所以从他窥探迦南地到现在分地给他，中间经过了45年。这45年当中有几年是在旷野行走？你在看民数记的时候知道说他们去窥探迦南地是第二年，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然后接着民数记就说他们继续在旷野漂流了38年。所以在45年当中，你去掉38年在旷野漂流的时间，剩下几年？那这7年的话，大致上来说就是他们攻打迦南地就是这7年。所以他们从过约旦河到得到那个地，在分配的时候，所以是大概是7年的时间他们得着了。那照理说以色列人当初如果是相信神，不浪费时间在旷野漂流的话，不浪费那总共将近40年的时间的话，他们很快的可以得到迦南地哈。好，那这个加勒呢，我们就看到说他跟约书亚讲这句话的时候是85岁。那加勒讲的话我们心里面其实很感动，然后很有回应哈。因为他说现今我85岁了，你看11节他说我还是强壮哈，这个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说他85岁了，说他还是强壮哈。说我年轻的时候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哈。加勒他很特别，就是讲到这个圣经上讲的他不多哈，就是在民数记的时候，神特别指名道姓的，就是说只有我的仆人加勒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有一个不同的心智。这个不同的心智，就神就说他专一跟从我。到这里的时候，加勒还是说我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那个重点是说他专一，就他这个人很 focus， 他跟从神的时候，他没有三心两意，他就这一辈子就是专心跟从神的人。那我就是在想说，将来有一天到天国里啊，可能有很多像加勒这样子的人，就他在地上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出名，不像摩西啊、约书亚这么出名哈。但是他们就是默默的，就是专心跟从神。那将来到了天国里面，这些人是最尊贵的，因为在神的眼中来说啊，他就是只有一个心智，就是一直跟从我，他没有变心哈。虽然有些人在地上，神好像给他做大事哈，但是像加勒这种人，其实是神这个最看顾的。那我也是在想说，我们年纪大了哈，像这些年来，我就觉得我年纪越来越大哈。因为很明显的觉得说体力不行了啊，就是到早上的时候还有力气，到下午的时候就觉得说累个半死，然后就在想说啊，大概这一生做神的工作可能已经接近尾声了，大概以后大概是一年不如一年啊。可是后来就很不甘心哈，就说不行，我虽然是年纪越大，好像还应该挑一些更难的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去做。那加勒也是这样子，他说他当初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反而是想要说做一些比较难的事情，比较挑战性的事情啊，不要说轻易就放弃掉。那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向加勒来学习，不要说啊，到了我年纪大的时候功成名就哈，地位也有了，钱也有了，一切都 settle 了哈，孩子也都长大了，那就可以过几年舒服日子。反而应该是像加勒这样子，他就是跟约书亚说：“哎，你把那座山给我。”而那个山上住的都是巨人，哈，亚纳族的人，都是那些巨人。然后他们的城墙高大，我不要别的，我就要那个。然后我负责把它攻下来，而不是说已经攻下来了，已经建筑好了，房子都盖好了，我进去住，而是你把那个给我。结果他真的就去攻打那些，他得到后来那个地方叫希伯伦啊，古时候希伯伦，后来又改名字，后来又回到希伯伦。那他就得到那个地方，但他的心智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读到加勒的时候，我们心里其实得到很大的鼓励哈。好，后面就是他们在分布那个土地的地方。我上次考大家一个题目，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哈？你这边读的时候哈，你先看那个犹大支派，就是它北边是跟耶路撒冷接近啊，就是它那个边境交在那里。请你们看第15章的第63节哈。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住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哈。但是你在后来在读的时候，又发现他正式所划分的是给便雅悯啊，那个耶路撒冷是分给了这个便雅悯。所以你们不管是回答是便雅悯也好，回答是这个犹大也好，都算你们对哈、啊。请大家看一下以法莲哈、啊，我有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啊，就是这个哪一族的人去吵架哈？啊，就他们分配之后，有一族的人不太满意，去 complain， 你给我们的地太小了。那去抱怨的就是以法莲。那这个分地的是谁啊？是约书亚。约书亚他是什么人？约书亚他就是以法莲人。那照理说他应该是照顾自己本家本族的人啊，这以法莲是我就是以法莲人，那我当然要多分一点给自己的人了。结果他并没有说多分给自己人啊，那反而是那个以法莲人对所得到的那一份他不是很满意。所以你们看到第17章的后面，就说 以法莲人还有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是他们本家的人，就来跟他们 argue。 第十四节，约瑟的子孙，这就是讲以法莲，他们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等等等到什么地方去，自己去拓荒，把那个地方给占领下来。后来你们看到说，那个他把所有的地都分完之后，十二支派都得到之后，那圣经才记载说，最后约书亚自己他去得到一块山里面的一座小城，那座城也是没有说预备好的，他要自己去修建那个城。那跟我们看到说，约书亚这个领袖很值得我们敬佩，就他没有偏袒自己的人，也没有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前面，然后到最后大家都有了之后，他自己才去说得到那一块。那就跟我们现代所看到的这些情况就觉得很不一样啊。那现代人如果是掌权的在位的话，多当然要照顾自己人，然后多为自己打算啊。但是你看到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领袖，他们真的是有那个领袖的胸襟哈。那这些都是埋藏在这些琐琐碎碎的记载里面的，你一下看过去的时候，你也不晓得，好像没这个印象。但是圣经它就是这样子平描直叙的讲过去，但其实是把一些很伟大的、很值得我们敬佩的一些事情，就是在这些简单的叙述当中，他就讲过去了。那约书亚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哈。好，另外第十八章的第一节，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我要请你们注意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有个地方你们要记得，以后这几百年的时间，这个地方很重要。就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你们记得在旷野漂流那四十年哈，就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叫摩西做个会幕，对不对？然后每次他们要往前走的时候拆会幕，那利未人就拆会幕，然后到了下一站停下来，马上又搭会幕。你说现在已经进了迦南地，这个地方已经打下来，但是现在不在旷野里走了，这个会幕要盖在哪里？就是盖在这个示罗。那这个会幕所在地就是以色列人整个民族的敬拜中心。在耶路撒冷还没有建筑圣殿之前，他们要敬拜神就是到这个示罗这个地方。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哈，所以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示罗。到士师记你还会继续看到示罗哈。对，示罗在以法莲哈。那每一个支派他所分到的地呢，中间有些城市你们可能需要注意一下。顺便跟大家讲一个观念，你看他这个分地啊，可能他那个时候分地他不是说量地界，然后说画一块地给你，他你看他分的时候他是照那个城镇，他好几个 city 说给你这些城，给你这些城哈，这样子来分的。在便雅悯所得的之邑哈，就是第十八章的第二十八节哈，包括喜拉、以利弗、耶布斯哈，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落在便雅悯人他们的那个地域里面哈。西缅是这样子，西缅他是在犹大所得的地里面分了一部分给他。你看第十九章第九节，西缅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的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缅人在他们地业中得了地业。好，好，这我们有这个观念。好，西布伦，以撒迦，亚舍，请大家注意一下，亚舍就是了哈。亚舍就是北方沿海的地方，所谓这个推罗西顿当中的这个西顿，现在是在黎巴嫩啊。那是在亚舍的境内，然后还有一个地方蛮重要的，你读到列王记的时候会出现啊，就是加密。这个在加密山上，先知以利亚跟巴利的众先知斗法哈，这个加密哈，那加密这个名字被保存在我们加州哈，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个 Carmel by the Sea？ 就是在那个 Monterey 那个 Peninsula。你们去过这 Seventeen Mile Drive 啊？
就在他旁边就是那个 Carmel， 就是加密哈。你们听过 Clint Eastwood 吧？他是市长，原来是。Anyway， 他就是这个加密，他是分在这个亚瑟的境内，所以这个名字被保存到现在哈。这个推罗哈，推罗。拿弗他利，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拿弗他利就是后来的加利利啊。这拿弗他利，请你们翻到以赛亚书哈，第六章啊，第九章。就是西布伦跟拿弗他利这两个地方，等于是后来的加利利啊。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有一段圣经是几乎每个基督徒都知道的，第九章哈，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哈，可能前面几节我们有时候不去读，但是我就把前面那一两节先读一下哈。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在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这就是后来耶稣所在的地方哈，也是他的门徒所在的地方，就是这个沿海的加利利。这里是在讲预言说，将来弥赛亚的光会照到这个拿弗他利跟西布伦的地方，也就是加利利地啊。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第六节，就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等等。这合在一起是讲一个预言，是弥赛亚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预言，然后有指出那个地名来说，是这个沿海的西布伦跟拿弗他利，就是这个加利利地。那这就是在约书亚分地的时候，拿弗他利他就是分到这加利利所在的地方。好，就请我们再跳到后面第20、21章。20章我们就不多花时间了，就是他神当初有吩咐摩西要设立六座陶城，其中三座是在河的东边，三座在河的西边啊。那这里有讲出这六座陶城他们的目的跟设置是在什么地方。那第七节哈，20章第七节，因为有几个地，我希望你们能够记着这个地名哈。第七节讲这些地的名字哈。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什么加利利的基底斯哈，你就记得这个加利利就在拿弗他利，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哈，这示剑也是很出名的一座城哈，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也就是希伯伦哈。好，在第八节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变支片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啊，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哈，这基列大家记得哈，要记得。基列的拉位，从马拿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兰，现在不是还有这个戈兰吗？这个戈兰海就是在加利利的东边，那这个名是那个圣经里的名字，所以这个戈兰一直被保留到现在，所以这 Gaza Golan 到现在你还是看到他们的地名哈。利未人的那48座城我们就不一一的去看了，请大家跳到21章的最后44到45节啊，是这个分配土地到了最后，所以有一个总结这样说：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的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然后最后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那这些事情完了之后，就说土地已经分配完了。大家还记得说当初分配地的时候，不是分配，就是说当初过约旦河攻打的时候， 摩西有跟那个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说好了，就说你们得要过河去帮助你们的兄弟得到那个地方，而那边的就是加德、流便跟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圣经说他们就带着刀就过了河，然后跟他们的兄弟一起去攻打这些迦南人，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是说拔刀相助嘛，他们就真的是拔刀相助，然后打了这七年的仗，打完之后也地也分配完了，就记得说他们就辞别了其余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不是要过约旦河吗？因为他们住在河东，他们一过完河之后，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盖了一座坛，说这个坛就是照着在那个示罗的那个祭坛的样式啊就盖的，而且是很大的，是大规模的，不是小的，所以那个圣经说那个坛看着高大。他们盖完这个坛之后，马上就引起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风声就传到了河西那边的九个半支派，他们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在示罗就聚集，然后而且是集结军队，都准备要过河去攻打这两个半支派。说这怎么会这样子，这都是自己人，刚刚才一起并肩作战，然后现在这么一听到说他盖了一座祭坛，为什么这些人马上就要，不是只是去骂他们，是准备军队要去打他们。原来他们是误会他们，而且他们这误会是说这是两个半支派的人背叛了耶和华，所以他们就照着神的祭坛照样做了一个，然后他们要在那个河的东边去拜别的神，他们就是 copy 了那个样子，所以他们如果要拜耶和华的话，就会回来到示罗神的会幕那边去敬拜神。那他们现在干那个祭坛干嘛？祭坛就是要献祭的，那神的祭坛在示罗，他们在河那边盖了一个干嘛？那一定是自己想要这边拜别的神，所以他们为了这个缘故，他们一知道这件事情，马上就想要兴兵去打他们。但还好就是他们没有先去打他们，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然后这个代表团那个带头的那一位叫什么名？叫菲尼哈，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这个人蛮重要的，你们要记得他的名字哈。他是大祭司的儿子哈，也是亚伦的孙子，但是他最重要的是在民数记第25章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在石亭那个地方跟摩亚的子女行邪淫，然后大家就睁一眼闭一眼，只有这个菲尼哈就是为神发热心哈，他拿起那个矛就是一枪把那个以色列人跟那个女子就刺死在地上，然后神因为这件事情夸奖这菲尼哈，说他以我的祭邪为心哈，那就是这同一个人，现在这个代表团就是派他去。那他们到那边之后就其实是很不客气了，他们一过河之后就去问他们，不过这个问是责问，是等于是骂他们哈，就是你们怎么做这种事情，你们一定是要背叛耶和华，你们敢这样子做的话，想当初那些人背叛耶和华害得我们全族都这边受苦连累我们，你们现在要连累我们，所以等于是如果他们不听到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话，马上就要动兵了。那你看一看这个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答，就是第21节开始。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实际的工作功课我们可以来学，因为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被人误会过？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经验哈，我们或多或少的被人家误会过，有时候是误会的很大，有时候是稍微误会一下哈。那个被人误会的人，他心里就会有一种冤屈感，就是被人家 falsely accused 的话，他心里就是很不服哈。然后人家又到你面前来指着你鼻子骂你，所以你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子，你这边听的话一定是火冒三丈，所以被他骂完之后的话，大概要跳起来回骂他，然后之后就是越闹越僵啊。那你看这个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的那个解决这个误会的方法，我觉得是神故意要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们反而是非常低姿态，他们没有说去回骂过去，他们就是很和平的向他们解释说不是了，你们误会我们了，我们盖这座坛，你看我们这座坛上根本没有献祭，我们绝对不敢在这个地方献祭，献祭的话我们一定回去到神的祭坛在示罗那边献祭，所以这座坛 只是照着样子 copy 了一份，照了一份，为的是什么呢？是将来我们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就不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死了之后，这个坛它还留在那里，那以后的人每次看到这个地方就会问，哎，这个是干嘛的？然后就要告诉他们说，啊，当初我们在两个支派的人曾经过河去，跟我们的兄弟其他的九个支派一起攻打过迦南人等等，要把这个过去的历史讲给他们听。所以那个不是为了献祭用的，而是说要给后代的人做个提醒用的。所以他们就是心平气和的，和颜悦色的，就很低调的就跟他们解释了一遍。当他们这样一解释完了之后，说整个的事情就化解了。那圣经说这腓尼哈就以他们所回答这话为美，就是说欣然接受他们的解释，然后回去之后告诉那些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听了之后也是以这话为美，也就是很高兴啊，是一个大误会啊，就化解了。那关键就是当那个被人家指责的那一方，他有一个机会来解释自己的时候，他没有说很生气很委屈在那里发泄，他也就是很心平气和的就把那个经过讲一遍给他听，而对方也就接受了。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一个误会啊，如果不是误会的话，这个地方不 apply 不适用，但是说如果一开始是个误会的话，那个解决的方法是就是这样子，就说他的误会的起因是当他们盖那座坛的时候没有去做解释，就他们去动土的时候其实应该先派人去到那边去河西去讲清楚，然后后来就没有这些事情了。然后在河西的那些支派，他们也是很容易去把别人想得很坏，就他们听到这个谈之后就想他们一定是存的是恶意，然后就去 falsely accuse 别人。但无论如何，就是这些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常常会遇到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可以学习就是河东那两个支派的那个态度的话，可以帮忙解除这些误会啊。最后那两章就是23到24章，其实是蛮重要的，特别是23章，我希望大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多看几遍。约书亚他讲过两次的遗言，其实最重要的是23章这一篇哈。那中间有些很好的话，你们可以要好好的看一下。好比说哈，23章的第3节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说其实从实力来看的话，那以色列人真的是打不过迦南人，那以色列人原来就是在做奴工的，然后在旷野漂流，然后比不上说那些迦南人已经早就在那边很多年，军队都训练好了，可是后来他们能够打胜仗，我想那个最 surprise 就是那个做统帅的约书亚他自己，他说我们这种军队居然会打胜仗，然后他就很老实的跟他们说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那弟兄姐妹，其实跟我们很有关系，就我们不是也在打仗嘛，就是那个新约圣经特别说我们其实都在打仗，就是我们的老我跟罪性还有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总是在那边打仗，那我们跟那个罪性跟老我打仗老是会打败的，那如果会打赢的话我们也很 surprise， 对啊，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呢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如果你靠主的话，你可以胜过这些事情，可以过一个自己很蒙福的生活，但是如果你只靠自己的话，就跟以色列人一样，他一定打不过迦南人，可是他最后打赢了是因为靠神的缘故。那刚才第6节我们已经看过了，那关键是要听神的话哈。接着就说不要掺杂，不要拜他们的神，不要提他们的名。这弟兄姐妹，我们看完了那个摩西五经一直到约书亚记，我想就是这其实最重复次数出现最多的就是这个主题，就说你们不可以拜别的神，你们不可以跟别的人混在一起，你们不可以跟那些其他地方的人做他们的事情，不要学他们的样子。那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世俗化其实远远超过古时候的社会，就这个世界对我们的那个 impact 的话其实是更强更大，我们很容易说做一个说分成两个阶段的基督徒，就礼拜天是一个阶段，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是另外一个阶段，两个层次不同的基督徒，那就是说我们 一到六的话的时候跟世俗这边合在一起，只有到礼拜天的时候说来敬拜神，那也就是说住在他们当中跟他们混在一起。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的那个心就越来越软弱，然后也离神越来越远。所以从摩西五经到约书亚记这六本书里面反复就提的说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子做。那第十一节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在讲义里面有稍微提到一下这个，就是我觉得说这个话只有约书亚这种人，说他们很有属灵经历的人才写得出这句话来。他说你要分外谨慎，说爱神就爱神，为什么还要分外谨慎？就是没有这个经历的人写不出这句话来。就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爱神这件事情很容易你一不小心你马上就不爱神了。爱神的时候好比说你们在参加一次退休会，那几天的时候心里会火热啊，听讲员讲到的时候心里很感动啊，下山之后回到家里面过不了几天之后那个火就慢慢就熄灭了。就爱神这件事情需要很谨慎的去保持着它，不要让那个火去掉，所以外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好，我们看看最后一章二十四章是这样子啊。二十四章是约书亚最后一次说遗言。有些历史的背景我们看一下就算了，就是亚伯拉罕的祖先是干嘛的，他们是不是信神的啊？所以你们读了这里你们就知道说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是在大河那边是敬拜别神，他们是拜偶像的，所以其实跟我们的历史就背景很像，就家里的人上一代的祖先的是拜偶像的，然后后来他们在埃及那边也都是拜偶像的，然后现在来到这个来到迦南地哈。迦南地比他们赢他们，比那个大河那边跟埃及那边更厉害，就迦南地的偶像是到处都是啊，遍地林立到处都是偶像，你要拜偶像的话到迦南地最好，就是不管是他过去跟我们台湾差不多，就实在是很方便，如果想要拜偶像的话实在是选择很多，又可以非常方便啊。就一来说我们这个家族的背景里面说啊，也都不是一开始就是信主的，二来说现在生活的环境里面也到处是拜偶像，那以色列人也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约书亚跟他说那你们做个选择吧。第十五节我希望你们记得二十四章第十五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就是迦南神。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说你们有个 choice， 大家知道说不但是说神拣选我们，我们也拣选神。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们，是我拣选了你们，是主耶稣他拣选他的门徒。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人也是有神给他自由意志，你可以选。约书亚说你们做一个选择，你喜欢大河那边你们列祖所敬拜的神，或者是这个本地亚摩利人的神，你们可以选去。你们如果以为耶和华不好，你们就离开他。但是我呢，我跟我家已经做了决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趁机就多讲两句话，就是他讲这，他不是说至于我，我必侍奉耶和华，他说至于我和我家。他是他们家里的家长，就约书亚，就他的家人，他的后代，他可以说至于我跟我家。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那个得救是以家为单位，侍奉神也是以家为单位，信主以家为单位，那个责任在那个家长的身上，那个做爸爸的做家长的一家之主，他有责任说把全家都带到主的面前，所以他可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都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一点蛮重要的。其他的有些东西我没有功夫讲，在那个讲义里面by the way 跟他不晓得班长印了没有，因为我们的那个影印机礼拜五的时候有问题，印得不太好，今天的讲义好像少了一份印出来了哈。好，感谢主。最后一句话，好，请看看二十四章第三十 一节哈，这句话在士师记又出现了哈，不，第三十一节哈，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你看他这话讲的，说约书亚在世的时候没问题，他们侍奉耶和华，而约书亚死后，但是那些长老还活着的时候，他们也侍奉耶和华。那换句话说，那长老死后之后怎么办？所以你看，那士师记一开始就接着这句话，他照样说了一遍。这是讲到说，弟兄姐妹，我们啊，信神的人，神的做法是在我们当中设立一些属灵的领袖，而这些领袖们，他们如果是跟从主的话，会带着整个的百姓都去跟从主。而如果说那些看过耶和华所行诸事的长老不在了，那个敬畏神的那些领袖一不在的话，那个百姓马上就叛离，是偏行己路去了。所以士师记就描写说，当那些长老一不在之后，哎，大家就说我爱这样就这样子，我那样，所以士师记就是个人任意而行啊。所以我们很盼望说，在教会里面啊，有这些经历过神的长老们、执事们、理事们，那你们就是带领教会的人。说当你们还在的时候，大家就侍奉耶和华。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话哈，第三十二节哈，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就是雅各从前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所买的那地等等，就这些哈。葬在示剑的原因是说，那个示剑是在马拿西支派里面，在马拿西是约瑟的儿子，所以葬在这个他自己家族的境地之内。大家记得创世纪最后就是约瑟向他们留下一个遗言，说有一天你们会离开埃及，你们一定要遵守我的命令，当你们出去的时候要把我的骸骨带出去。后来过了400年之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你看那出埃及记第12章就说，在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天，一大堆人出去的时候，在那整个的行列当中，说有一群人他们是扛着什么，扛着约瑟的骸骨，说一起出去。然后一直到这里才是整个事情的决画了一个句点，就是说他们得到那个地之后把约瑟的骸骨埋葬在马拿西，就神照着他的应许带以色列人回去了，然后约瑟的骸骨也埋葬在他自己的地业当中圣经其实是很美的一本书，我们用心去看的时候说这里面有神的教导，也非常的有人情味而他好像不单只是画一个大的 picture 说哇很壮观这个大迦南什么的，而中间还注意到一些小事情，连这个约瑟的骸骨到最后说他安葬了这个时候才把整个的这个迦南的这个战斗史做一个结束。那我们今天花比较多时间在约书亚记，我们就看完这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是蛮重要的，它就是衔接摩西五经跟其他的圣经的部分。摩西五经是旧约圣经最主要的一部分，其他的那些都是跟摩西五经有关系，但这个中间的 connection 就是约书亚记所以约书亚记里面所显示出来的一些原则跟我们后面读圣经其实是蛮有关系的。那我要到下午的时候才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士师记就请大家还是记得一个观念，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有看到说神不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的目的不是说光拯救他们就算了，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有看到说神的目的是要领他们出来做属于神自己的子民，然后要带他们到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迦南地，目的是说他们 settle 之后就可以好好的属于神，过着专心敬拜神的日子。可是士师记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就在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上那个失败的经过这就我们下午话我们就会开始来看这个士师记今天我们就先暂时到这里
谢谢牧师
把时间交给班长。